文海近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见证了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是怎样利用用血去铸造就中国世界经济奇迹，也都见证了这些平日沉默寡言的工人在维护自身权益时却又这么口齿清晰充满力量。他说他很高兴拍摄到中国工人觉醒的时刻，但亦都感慨中国现在已经不容许集会游行，当时他镜头下的工人维权抗争现在恐怕已经成为绝响。中国纪录片导演文海从1996年开始从事创作，起初以自身经历和身边的朋友的故事为主题，大多数都是拍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故事。2008年前后，他开始觉得创作受到限制，希望在主题上能够有所突破。那段时间他在国际上参加了各种不同的电影节，当时大家都在谈论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发生的变化。在2008年北京奥运、2010年上海世博会时，中国是世界工厂，成为一个走到哪里都是焦点的话题。国际上对中国缔造世界经济奇迹的讨论，驱使到这位从湖南来到北京发展的北漂艺术家又重返他的生长地，深入了解湖南农民工的生活，进而开启他拍摄中国劳工维权运动的历程，足迹踏遍安徽、云南、江苏、广东等。文海是这样讲的，
我觉得如果能够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片子，是吧，是了解这样的一个群体，因为在这个群体意味着有将在中国来讲将近有两亿人嘛，两亿的农民工嘛。
他说我觉得如果能够做一个这样的片，是可以了解这样一个劳工群体，因为一个群体在中国来讲有将近两亿人，有两亿的农民工，如果再加上他们的亲戚小孩子的话，应该是将近有700亿的一个总量。而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在中国平时的电视里面和公共媒体好像是消失了的人群，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些所谓中国世界工厂的那些东西从哪里出产的，是哪个做出来的，好像他是凭空出来的。后来在一次的机会中，文海和一个法国电视台合作拍摄阿玛布料在中国制造的过程。文海说法国诺曼第是世界顶级的阿玛原料生产地，但原料从法国出产之后就全部出口到中国江苏，经过一连串繁复的主漂程序才能够将植物纤维做成面料，之后最高级的阿玛面料就运回去法国和意大利，制成价格昂贵的高级时装，最普通的面料则留低在中国，造成最简单的衬衣。他继续说，
最重要的那一块，所谓的污染最高的，是吧，能力最多的，就是在中国，在江苏这种地方，我也去了，就是
他说制造过程中使用大量化学药剂并产生大量的水污染，对环境和人体都造成很大的伤害。污染最严重的地方就在江苏的工厂，这个地方我都去过，这个就是中国在全球化下所分配占据到的一个位置了。文海表示，中国改革开放、工业化和引进外国投资之后，的确为农村开辟一条出路，但这些从农村来的农民工因为没有城市户口而时常被不良企业主欺负，因为企业主深知连当地户籍都没有的他们，哪里有同资方谈判的资本呢？这些农民工也都没有办法返回农村，因为农村的生活条件实在太差，根本养不起这些人，所以他们就好像一粒无声无息的螺丝钉一样，每日在流水线上做单调重复的工序，不理工时有几长、薪酬有几多，只能够做一个顺从的好工人，一切只求安稳度日。文海表示，几亿劳工的血汗铸就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在这个世界工厂里面，有人在工作时受伤却没有办法得到赔偿，有人因组织维权活动被判刑，亦都有人因为代表工人和雇主谈判而被解雇，更加有人因为替工人提供法律咨询而被暴徒凶狠袭击，这些过程都被一一记录在 喊叫与耳语和空年之伴的纪录片中，文海表示，
我一开始拍摄他们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怎么这么认命呢、啊、知道吧，这么那个好像别人怎么着。
我一开始拍摄他们女工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怎样敢认命的呢，其他人怎样对待他们的呢，他们就怎样尽量去承受。但是我觉得这些里面的女工，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反抗呢，他实际上触及到人的一个最重要的底线，就是尊严。我觉得哪怕是一个最卑微的人，他其实内心有一个底线，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人生存住的最重要的依据。所以尊严这件事，我觉得不理是任何阶级的人都有。文海说，一位在广州番禺鞋厂的女工庆梅，因为帮同事争取保险金和养老金，被拉入去看守所关押了30多天。工厂领导就曾经对她说，反正你们这些都是农村来的人，没什么文化，你们要搞就搞啦，看你们能够掀起几大的风浪，你们都是没文化的人，就跟傻仔一样，你们还想跟我们斗吗？文海表示，领导的话实在太伤女工的自尊心，令到她觉得一定要跟资方据理力争。庆梅最后成为了7位劳方谈判代表之一，为60-70位女工争取到应有的权益。另一位主角家勇从湖北来到广东的家具厂打工，因为组织工会被开除，后来他到了非牟利组织工作，辅导劳工关于退休金、工伤补助方面的知识，协助劳工教育培训，提供法律咨询等。文海说，有一次他跟住家勇同埋另外2位同伴一起去到医院探望因为劳工维权抗争而受伤的工人时，有一位护士睇到他们后马上转身就离去。文海当时被同伴告知，你一名护士可能去报警了，你最好快点走了。于是文海先行离开去办理当日宾馆的住宿，没想到当日他差点就再回到医院广场的时候，家勇和其他2名同伴已经不见踪影。文海后来才知道他们都被警察拉了，那2位同伴在当日晚间10点多回来，家勇则是在第二日清晨才赤脚狼狈归来。据家勇对文海说，他离开派出所之后被一部车载到去郊区殴打，警察说他们没关系，人离开派出所就不关警察的事了。文海说，这些工人平时都很木讷的，但当摄影机一 set 好之后，他们就面对镜头讲述自己的罢工经历时，那种逻辑清楚、语言生动、观察细腻的模样，简直判若两人。我吓傻了，也都非常感动，因为他们讲的都是自己生命的故事。
这些工人当他维护自身的一个权益的时候，和他们介入到一个公共的一个行动中间的时候，他跟他作为一个 完全的一个工具。
文海说，这些工人当他们维护自身权利的时候，和他们介入到一个公共行动中间的时候，和他作为一个完完全全是一个劳动工具、一个生产线上的工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他的那个面貌、他讲嘢的方式、他与人沟通的一个方式都不一样。譬如说他和工人沟通的能力，那些工友居然很信任他，被他打动到，而且大家一起行动，最后他们争取到他们应该有的一些权益。他们被老板开除之后，有些就是被克扣工资，但是他们通过这样一个集体行动团结起来，迫使那些以前根本看不上他们的老板一起坐下在一个平台上面去谈判，最后老板就答应将一些应该原本属于他们的东西又归还回给他们。文海表示，这些人都是因为自身权益曾经受到损害，或者接受过非政府组织咨询服务，而变得更加关注劳工权益，愿意为自己亦都为同事挺身而出，但挺身而出的结果却经常是遭到资方打压、被解雇，甚至上了黑名单，再找下一份工的时候就到处碰钉。他们开始自问，我原本是一个好好的员工，为什么做一些正义的事却要被这样对待呢？我为什么要承受这样的一个人生呢？文海说，他看到的是劳工的觉醒，他很高兴能够记录低中国劳工觉醒时刻，但他亦都感慨这些中国工人纪录片当中可能会成为 絕唱，因為就在他2015年10月結束拍攝工作後，當年12月就發生了多宗維護勞工權益的非政府組織被打壓事件。文海說，中國2017年起就實施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使到非政府組織的生存更加困難，勞工組織幾乎都被解散了。不過文海深信，這種來自社會最底層出於人性的覺醒時刻，終究會為中國社會帶來改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